探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林多前书，古林撰稿，赵维然编审，石城、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查考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十章，在这十章经文里面，使徒保罗除了在开头的地方为信徒感谢神以外，其他内容都是在讨论他们的问题。
对呀，有这么多的问题，实在是令人怀疑这是间教会。
幸好在这次查考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节又有称赞哥林多教会的话，请刘文读一下吧。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这里的纪念属于思想的层面，而坚守属于行动的层面。保罗称赞他们不但常常想念保罗，而且还遵从了保罗传授给他们的教训。
这样看起来，大部分哥林多信徒并不怀疑保罗的使徒身份，他们也把保罗说过的话存记在心，而且愿意遵从。
没错，在信仰方面，哥林多信徒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不是太多，但是在生活方面，他们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被纠正过来了。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哥林多信徒还没有归信主以前是按照外邦人的风俗习惯过日子的，现在要变成按照他们原来不熟悉的圣经的教训来生活，肯定需要经过很大的调整。
是的，所以保罗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他又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他们的问题。今天许多基督徒的情况也很像这样，虽然在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那个时刻已经因信称义，有神儿女的地位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还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里，圣灵透过保罗继续解答他们另外两方面的问题。头一个是哥林多教会提出来的有关妇女要不要蒙头的问题，请刘文先读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保罗在解答蒙头的这个问题以前，他先把男人和女人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做了重要的解说。
换句话说，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是指丈夫和妻子咯。
对，你在这里看到一条很清楚的连锁线，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全体信徒的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也可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石城啊，
嗯哼，
神是基督的头，这种说法会不会让人以为父神的地位高过基督呢？
希望不会，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同尊同荣，他们只是在职务上略有分别而已。神是基督的头，所要强调的是基督对父神的旨意完全顺服。同样的道理，基督是教会的头，强调的是教会应该顺服基督。丈夫是妻子的头，强调的是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如果去对照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的记载，就会更加肯定这个解释了。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还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见丈夫和妻子在地位上真是平等的，只不过各司其职而已，对不对？
对极了。在这样的平等的地位之下，保罗才开始解答有关蒙头的问题，请刘文接着读第四节到第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四到第六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在这里首先讨论男人在祷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应不应该蒙头，答案很明显的是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有的圣经翻译本说成是羞辱基督。
我想这一点需要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这跟当时的犹太人的崇拜习惯有关。当时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向神认罪悔改或者是讲道的时候都会蒙着头，表示不配直接面对神。但是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和赎罪，已经不再受到罪恶的阻隔，可以坦然无惧地朝见神。
我明白了，如果基督徒还蒙着头，就表示不承认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功效，那的确是在羞辱基督。不过信了主的女人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就应该蒙着头呢？
你问得很好。据说早期的希腊妇女和希伯来妇女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戴上一条长长的头巾，他们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只有妓女才会在公共场所不戴头巾，而且也只有淫妇或者是奴婢会被剃了头发。所以女人在公共场所不戴头巾会被误以为是不正经的人，她们就会像妓女、淫妇和奴婢一样的受到羞辱。已婚的女子更是因此间接的使她的丈夫蒙羞了。
我明白了，戴上头巾在当时是良家妇女的标志，也会因此受到保护。身为基督徒的妇女不能够误用了在基督里得到的自由就去做违反社会规定的事情，何况违反的结果还可能替自己惹来麻烦呢。世臣，既然妇女把头盖住这么重要，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上街的时候应不应该蒙头，而是在于祷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要不要蒙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自各种不同的民族，希腊人祷告的时候无论男女都不戴头巾，而犹太人和罗马人呢，无论男女祷告的时候一律都要戴头巾，在教会里边应该听从谁呢？
这的确有点困难了。
所以哥林多教会写信去请教保罗，想知道哪一种做法才对。在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十六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里，保罗继续解答蒙头的问题。请刘文先读第七节到第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这里的荣耀可以被说成是反应。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先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并且派他管理其他生物。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才记载，神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而且清楚地指出神造夏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亚当。所以从被造的先后次序和目的来看，亚当应该向神负责，而夏娃应该向亚当负责。
如果用向谁负责来解释向谁顺服好像有点道理哦。那么妇女蒙头为什么又跟天使有关呢？
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答的问题。有的圣经学者 根据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的记载，认为女人应该蒙头，免得天使又被美貌的女子引诱，就需做了不守本分的事情。另外也有圣经学者参考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从天使、男人和女人的受造的次序来解释。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到，天使是服役的灵，最先被神所造，然后是第一个男人亚当被造，接着是第一个女人夏娃被造。
是的，这一派学者认为，最后被造的女人如果顺服男人，也就是说妻子如果顺服丈夫，那么最早被造的天使就应该顺服神。这样的话，魔鬼这个不顺服神的天使被神定罪，就无话可说了呀。
嗯，原来女人的顺服会引起这么大的作用，那真该好好的去遵行了。
无论怎么说吧，总之使徒保罗要强调的是，女人用蒙头作为服权柄的记号，并不会影响到她的地位。请刘文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一和十二两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和十二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话的意思是男女其实彼此需要。虽然最早那女人是从最早的那个男人身上的肋骨造出来的，但是后来的人却都从女人生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男女都属于神这位造物主，所以谁也不能向谁夸口。在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那里有一些个综合性的论点。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十六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使徒保罗在最后这里要求哥林多的信徒在听完他的解释之后，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做一点判断。刘文呢，对于男女留长发你有什么看法呀？
我从小就喜欢留长头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学校忽然规定女生一律要剪短头发，短到齐耳，学校还请来了理发师傅强制执行。那一天我被剪完头发以后是哭着回家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好难看。至于男生吗，我好像比较习惯他们是短头发。
我相信呢，你的表现代表了许多人的本性。据我所知，女孩子后来流行的发型多半是受了电影明星的影响。比方说吧，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女明星叫奥黛丽·赫本，当她演完了《罗马假期》这部电影以后，马上就有许多的女孩子学她在电影里面的模样，剪了短短的赫本头了。
没想到你也知道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后来的确挺流行短头发的。不过如果要男士们投票，我猜想可能还是喜欢女士们留长头发的居多数吧。
各位弟兄您赞成吗？至少使徒保罗一定会赞成。
我也是这么想。
好，总而言之，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姐妹们蒙头是表示接受保护，也表示顺服。我们也说到其中有预表的意义，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要顺服基督，就像是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一样。虽然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教会里面已经不规定姐妹们一定要蒙头，但是那个有关顺服的提醒还是必要的呀。